你好，欢迎来到我的概率论课，我是刘佳。
上一讲最后我们说到，正态分布是信息熵最大的一种分布，是所有封闭系统演化的终点，是这个世界的宿命。看上去似乎很美好，但细思极恐。什么叫熵增？就是从有序去向无序，熵增的终点是完全的死寂，混沌一片的状态。如果这是世界的终点，是不是很绝望？不过话说回来，如果这个世界完全被正态分布主宰，就没有人类历史上的伟大故事，也就没有你和我在这儿学概率论了。所以在正态分布的统治下，一定还有捣蛋鬼存在，给这个世界添加了一些活力。这一讲我们就说一个非常厉害的捣蛋鬼，密律分布。虽然它就像一个魔鬼，却实实在在的给我们带来了希望。密律分布你可能不太了解，但你肯定听过一个词儿，叫二八法则。比如全世界 80% 的财富集中在 20% 的人手里，一个行业 80% 的市场被 20% 的头部公司占据，一家公司 80% 的生意来自于 20% 的重点客户等等。二八法则其实就是密律分布最直观的表现。我在文稿中附了一张密律分布的图，如果方便你可以点开看看。图里的横坐标代表随机变量的取值，纵坐标代表发生的概率，而密律分布就是一条向下的曲线，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。它的含义也非常明确，在随机变量中，越小的数值出现的概率越大，越大的数值出现的概率越小。虽然密律分布无处不在，但是它的数学特征只有一个，就是无标度，也就是无尺度，或者叫尺度无关。不管怎么叫，意思都是一致的，也就是在任何观测尺度下，密律分布都呈现同样的分布特征。我们解释一下，一般的分布都会有一个尺度范围，在这个范围内服从这个分布，超过这个尺度可能就不服从这个分布了。而密律分布没有尺度限制，不管截取任何一部分都仍然呈现密律分布的特征。比如图书销量是服从密律分布的，那最畅销的那本书的销量在前10名销量中所占的比例，和前10名销量在前100名的销量中所占的比例，和前100名销量在前1000名销量中所占的比例，大体都是相同的。这就是密律分布的数学特征，无标度。到这儿你可能会好奇，无标度不是挺好的吗？为什么说密律分布是魔鬼呢？别急，密律分布魔鬼的那一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。第一，密律分布让平均值失去了意义。前面说过，正态分布是一种均匀对称分布，大多数数据都集中在平均值附近，所以平均值非常有用，因为它代表大多数嘛。而密律分布呢，它的数据变化幅度就非常大，平均值就毫无意义。拿个人收入来说，有一贫如洗的穷人，也有挥金如土的富豪，把这两群人的资产平均完全没有意义。小布什总统就曾经在竞选演说中玩过这个把戏。他说2003年的减税计划让每个美国家庭平均少纳税1586美金。从数字上看，这句话没有撒谎，但是它有很强的误导性。因为财富服从密律分布是高度不对称的，大部分普通家庭收入不高，减税的额度很有限，而小部分收入极高的家庭可能会获得几万甚至几十万的减税额度，一下子就把平均数拉高了。事实上当年减税的中位数是650美元，也就是说有一半家庭连650美元都没有达到，更别提1500多美元了。这就是密律分布，随机变量波动的范围非常大，常用的平均值、标准差到这儿都没用了。如果说正态分布是概率分布的神，构建了一个稳定的秩序，密律分布就像一个喜怒无常的魔鬼，让已有的秩序和工具全部失效，使一切变得难以捉摸。第二，密律分布让原本不会发生的极端事件发生。在数学上，这个叫长尾，也叫肥尾、后尾。简单的说，虽然极端数据出现的概率很低，但是这个概率永远不会趋近于零，永远不会小到可以忽略不计。这和正态分布不同，在正态分布中数据非常集中，非常极端的数据几乎不可能出现，可以直接忽略不计。 而在密率分布中，再极端的数据都有可能出现。我可以用生命打赌，你在街上不可能看到身高超过5米的巨人，但是一个城市人口超过3000万，一本好书在畅销榜上盘踞30年，一个人的资产超过3000亿，这些事情虽然可能性很小，但仍然随时可能发生。就像超大规模的自然灾害，虽然发生概率极低，但是我们知道它一定会发生。而在密率分布中，极端数据往往意味着极端事件，而极端事件比如说超大型的海啸、超强大的地震、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等等，都会给人带来非常大的损失。正态分布构建的世界非常稳定，只需要考虑常规，考虑大多数就可以了。但是密率分布仿佛有种神奇的魔力，让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变成可能。它全然不顾人们的预测，也不理会常规，而是悄悄地躲在阴暗的角落，不经意间给人类致命一击。你说它是不是个魔鬼？第三，密率分布完全不可预测。听完前两点，你可能会说，虽然密率分布很可怕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对它进行科学研究，然后攻克它的嘛。没错，科学家们确实一直致力于密率分布的研究，但告诉你一个悲伤的结论，到目前为止，密率分布还是完全无法预测，即便在简单的模型中，我们也完全无法做到任何有效的预测。比如著名的沙堆模型，在平台上不断添加沙粒，慢慢形成个沙堆，随着沙堆高度的增加，新添加的沙粒会带动沙堆表面其他沙粒的滚落，产生所谓的沙崩。统计沙崩的规模和发生的频率，科学家发现它服从密率分布。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模型实验，所有物理知识我们都掌握，而且能用计算机跟踪每一粒沙子的位置，但是仍然找不到沙崩的原因。我们既不知道在什么条件下再放一粒沙子就会导致沙崩，也无法预测这粒沙子导致的沙崩的规模会有多大。所以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对密率分布，比如说各种自然灾害，基本还是束手无策的。你可能会说，不是有28法则吗？我们抓重点，抓住重要的 20% 不就好了吗？可能很多人都会这么告诉你，但我想说的是，这是一个存量思维，可以总结过去，却无法对未来产生什么作用。因为虽然我们知道 80% 的生意来自于 20% 的客户，但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个客户是属于重要的 20% 还是不重要的 80%。 还是那句话，密率分布不可预测。我们知道大灾难的影响很大，而且一定会来，却不知道下一场大地震、下一场森林大火、下一场战争、下一次金融危机会什么时候发生，以及会带来多大的损失。我们知道公司市值、电影票房、社会财富的分布极不均匀，却寻找不到方法规避风险，这真是让人绝望啊。虽然密率分布是中性的，没有好坏之分，但是站在人类的角度上来说，在一次一次的自然灾害面前，我们还是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念头，密率分布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魔鬼。虽然密率分布无法预测，但是我们能不能找到它产生的原因呢？找到了产生的原因，不就能避开地震、火山爆发、海啸等自然灾害了吗？道理是这样，但现实可能又要让你失望了。密率分布产生的原因，目前没有统一的答案，各种解释众说纷纭，谁也说服不了谁。有个比较主流，也是我最喜欢的，是198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肯尼斯·维尔逊的观点。因为这个研究给人类对抗熵增、对抗世界的宿命提供了新的希望。威尔逊的研究突破源于水变成冰这个常见的生活现象。他发现在水变成冰的过程中存在一个神奇的临界温度。在临界温度之前，水分子中原子的自旋都是随机指向不同方向的。可是一旦达到临界温度，就会非常有序地指向同一方向。这是一个神奇的事情。为什么在那一瞬间忽然就从混乱变成了有序呢？威尔逊收集了很多临界态一瞬间的关键数据，结果发现每个指标都在临界态附近涌现出了密率分布。换句话说，在水变成冰，也就是从无序到有序的临界状态上，所有指标都呈现出密率分布的现象。我们知道无序是熵值最大，有序是熵值最小，也就是说从无序 到有序这个熵减的过程中，密律分布必然发生。为什么说这个结论给人带来了希望呢？你想，如果这个理论是密律分布产生的原因，那密律分布就是我们对抗熵增的必经状态。只要一个生命还存在，一个系统还在演化，它就必然在做熵减的工作，所以出现密律分布也就不足为奇了。这也正好解释了正态分布和密律分布在生活里都很常见，秒杀其他分布的原因。所以你看，虽然密律分布像魔鬼一样狡诈，难以预料，但是它可能是我们对抗熵增的必然选择，是每个系统从无序到有序，从混沌到清晰，从未知世界到规律世界的必由之路。密律分布存在的地方看似凶险，却恰恰是对抗熵增、对抗死寂、对抗死亡的决斗场，是我们的希望之光。总结下这讲的内容，第一，密律分布唯一的数学性质就三个字，无标度。任何尺度下截取任何一部分数据，都仍然呈现密律分布的特征。二，说密律分布是魔鬼，是因为它有三个特征。第一，极不稳定，平均值失去意义。第二，长尾明显，各种极端事件经常发生。第三，无法预测，让人完全束手无策。三，密律分布是熵减的必经状态，是我们对抗熵增、对抗死寂、对抗死亡的希望之光。最后给你留一道思考题，你能从生活中举一个密律分布的例子，说明密律分布虽然无法预测，但是让这个领域充满活力吗？欢迎在留言区写下你的答案。说完了正态分布和密律分布，我们下一讲进入泊松分布。我是刘佳，我们下一讲再见。